我们今天继续马太福音的查经，我们今天主要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节经文与我们的人生，甚至与整个的世界都是相违背的，因为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寻求快乐，寻求一种的狂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包括我们今天所生活在这个影视还有这个娱乐比较发达的这个时代中，各样的综艺节目都是以快乐、以欢乐以满足人内心的需求这样的节目大量的出现。那么人们也不断地去透过大量的金钱、时间来寻找一种快乐，寻找一种的满足其实人要寻找快乐、寻找满足，不过是填满自己的内心的一种的虚空或者一种缺失，因为没有上帝嘛，人需要透过肉体的这个喜乐和满足，用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来满足他内心所需要的。但是你发现整个世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在寻求快乐寻求那一种的人生的最终的满足，但是耶稣在四节所讲的话与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耶稣没有说欢乐的人有福了，而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同样，耶稣在路加福音6:25他也说到，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那么在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耶稣在抨击这个世界虚浮的欢笑，他要把祝福和安慰交给那一些哀痛的人，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自己的罪呐喊，为自己的罪哀求的人。耶稣要把他的福气，把他的恩典从天完全的这个赐予这样的人。那么当圣经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在描述一个基督徒他内在的所拥有的这个特质和其中一种属灵生命的表现。我们要把论八福的每一个特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环环相扣，它像一条链子，从虚心到最后为义受逼迫一环扣一环才能真正的了解八福它在讲什么。我们在最开始讲过，每一个福气的特质它都不是出自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当中不可能承认邻里贫穷，也不可能为自己的罪而大大的忧伤痛苦，是不可能的。当耶稣讲哀痛的人有福了，他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今生遭遇某一种的境况，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忧伤痛苦哀嚎，耶稣没有说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的确充满太多痛苦，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生死离别，人际关系带来的各样的冲突，可以说人生真的是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耶稣没有说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福气不是赐给在堕落世界痛苦的人，而是它有一个特别的指向，这一个哀痛一定是圣灵在这个人心中做工，他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感到绝望，向上帝发出呼求，而这个安慰是赐给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特别写道，以着神的意思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一个人可能为自己的孤单，为一些事有灰心， 或者爱一些事情爱得深切，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或者他的欲望并没有得逞，他就哭得死去活来，或者有种疾病让他的人生深深的绝望，他也忧愁至死。但这样的忧愁，这样的愁苦并不能带来永生，因为这种忧愁并非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唯有说依照神的意思忧愁才能够使人得救。而这种忧愁，这种痛苦，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在罪的奴役之下惨不忍睹，他醒悟过来，他要转向上帝。唯有这一种的忧愁才能够使人得救。所以说必须要明白五章四节，他并不是说孤单的人有福，也并非是说在病痛中的人有福，也不是说失恋的人有福，更不是说失去工作的人有福，而是说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达不到上帝的意而感到深深的懊悔，这样的人就必得到安慰。并且这个哀痛和邻里贫穷是紧密相连，是不可以分割的。只有一个人他认识到自己邻里是贫穷的，在上帝面前拿不出任何好的行为、心思和意念让上帝看重，他不单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是个贫穷的乞丐，他还进一步为自己的一无所有，为自己没有良善，为自己没有善行而带来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真实的，这种哀痛是绝望的。邻里贫穷与哀痛是不可以分割的。一旦一个人看到自己邻里贫穷，无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然会在上帝面前以最大的忧伤发出哀求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它不是分割的，它不是不相关的，它是相关的。我们看到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不单看到自己邻里贫穷，他也产生了哀痛、忧伤、绝望。他看到上帝荣耀临在的时候，看到荣耀异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绝望了，怎么可能在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彼得也是如此，他不单看到自己邻里贫穷，他也发出了罪人应该发出的一种的恳求，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大卫和别示巴犯了奸淫的罪，他又杀了他丈夫之后，他的心灵也是非常的贫乏。他写到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为自己的罪深深的哀痛，灵魂的痛苦到达了深处。你就会看到第一个福的特质，邻里贫穷和哀痛是紧密相连的，有一种因果的关系。你一旦看到自己邻里贫穷，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一无所有，无法让上帝喜悦自己，我们怎么可能不向上帝哀求呢？怎么不忧伤呢？怎么不痛悔呢？它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哀痛这个用语呢，在希腊文里面至少有八种意思的表达，可是在五章四节所使用的希腊语是这八种意思当中语气最重的一种，就是痛苦啊、忧伤的程度呢可能有很多，但是在这里所使用的这个词是所有的希腊语系当中语气最重的一个用语。耶稣选择这个用语呢绝对不是偶然的啊，特别选用这个用语是要表达一个人在最终的那种处境的状态。 而这个用语在希腊文是表达死去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伤之情，而这个词也在创世纪37:34出现过。当雅各听到他儿子死了之后，他表达了一种悲痛，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我到我儿子那里。那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同样这个词在马可福音16:10用这个词的形式来表达门徒为耶稣哀痛哭泣，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夫子，他们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产生一种的忧伤痛苦，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哀痛是表达内心深深痛苦的意思，它不单是外面的表情，也包含内心深处那种深深的忧伤，甚至说用言语是无法表达那种痛苦的。如果我们的至亲或者朋友去世了，那种忧伤，那种痛苦，眼泪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因为当你的至亲去世了，你的眼泪哭的有的时候是无法再流泪的，那种深深的失去至亲的痛苦，很多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大卫在诗篇32他表达这种痛苦，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在诗篇51他犯了淫乱的罪，他也痛苦不堪，他写到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罪影响了大卫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在罪中是极其痛苦的，他也盼望上帝按照他的慈爱怜恤他。大卫又写到，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面前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为自己的罪哀痛，并向上帝认罪，他得到上帝的洁净之后，他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了。那么这些经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第4节的意义是什么。为罪所哀痛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要涂抹一切的罪孽，洗除净尽。我们要为哀痛下一个比较好的定义，啊，这个定义呢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根据希腊文的这个语气的表达来定义什么叫哀痛。一个人埋葬了自己的伴侣或者父母或者孩子，他那一种的哀痛是对死者的爱，他的哀痛里面也包含对疾病、对苦难、对死亡的这种的厌恶，又因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而深深的在他的墓前来哭泣。那根据这样一个表达，这位圣徒他定义说，哀痛是重生之人灵里的哀痛， 因着重生，圣灵使罪人在灵里重新活过来，成为新造的人。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罪人，因着圣灵重新活过来。从那刻起，他的心就点燃了对上帝的爱。当上帝的爱浇灌在他心里时，这个重生的罪人就开始爱上帝，爱与上帝相关的一切，其中包括他的话语、律法、教会、事工、爱子等。他就会认识并开始爱慕上帝的律法，将律法看作上帝的旨意。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会让他灵里感到哀痛，因为他逐渐明白自己灵里的贫穷正是源于他无法遵行而干犯律法。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下得太好了。这个哀痛不是像犹大一样，不是像以扫一样，不是像那些只哀痛不肯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一样，不是的。他是因为被圣灵点燃了对上帝的爱，他的心有了跳动。因为爱上帝，他看到自己无法达到上帝那个义的要求，他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赤身露体，看到自己满身的污秽，所有的义如同那个破烂的衣服，他因此哀痛忧伤，责问自己为什么无法遵行上帝的律法，为什么不能渐渐拥有上帝的那个形象。他为自己这样的状态而感到无比的忧伤和痛苦。塞亚利亚书也特别写道，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人怎么才会忧伤呢？人怎么才为罪而感到绝望呢？就是透过那施恩的灵重生了我们。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上帝所赐的救主，而产生一种愁苦。所以这里讲的哀痛，它是一种爱的表达，它不单单是一种为过去的一种错事而感到懊悔，他是因为认识上帝爱上帝，他却没有达到上帝律法的标准和要求，他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毫无良善，他产生一种为罪的忧伤。耶稣毫不含糊地教导说，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有福的，谁是快乐的，谁是喜乐，谁是满足的，就是为罪忧伤的人。你看到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人他们热衷于旅游，他们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各种综艺节目上，让自己可以笑一笑，让自己可以驱赶一下自己的忧闷和愁苦。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真正有福的人是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的人，而这种的忧伤它是一种圣洁的苦楚，神圣的忧伤。它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不是为了自己的贫穷，不是为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的这个错乱，他也更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的上帝没有给他，不是的。他这种的忧伤是神圣的忧伤，圣洁的忧伤，圣洁的苦楚。我们要思想，今天有太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他也忧伤，他有苦楚，他有很多内心的苦况。但是在这里所指出来的是与罪相关的，当你所要的上帝没有给你的时候，你也会忧伤， 你也会怨恨，甚至你一直得不到上帝所给你的，你就拼了命的倚靠上帝，流出那倚靠的眼泪来。可是跟这里所表述的是天壤之别，是不同的。圣经在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灵是忧伤的灵，还有经文写到你们要撕裂心肠，另有经文写到拍腿叹息，捶着胸，身披麻布，拔了头发和胡须。信用还写到抬头不敢望天，还有一段经文写到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这是一个犯罪的女人在耶稣基督面前为罪而哀痛。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看到圣经对神圣忧伤的表述有太多的经文，它的表述令我们羞愧。我们寻求快乐，寻求喜乐，可是耶稣说，如果你不为罪而忧伤的话，为大大的哀痛的话，恳求的话，你很难得到我所给你的安慰和喜乐。你若属于上帝的子民，你一定是一个哀痛的人。那么请问，你是否成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忧伤？你是否能够理解大卫所讲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恶？如果你和我完全体会不到这种哀痛的话，就不是基督徒，不属于上帝的国度。有些基督徒自夸，我也忧伤，我也痛苦。如果你的忧伤和痛苦只是为了你现在的境况的悲惨，如是经济贫穷，梦想没有达到而产生一种忧伤，和因为罪而产生忧伤是两件事情。甚至说你错把那一种世俗物质的缺乏的忧伤当成为罪的忧伤的话，你颠覆了圣经的教导，你会把自己陷入在虚假的救恩当中。有好的基督徒对哀痛，对罪中的忧伤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感受过，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接受一种肤浅的基督教信仰，他要一种虚假的快乐，到了教会唱唱诗感觉很快乐，大家一起爱宴吃饭交流也很快乐，可是从来没有灵里的哀痛，没有那种忧伤，没有撕裂心肠，没有躺在自己的卧室中，没有坐在自己的书桌旁深深的那里叹息，为罪而叹息，深深的叹息，深深的责问自己，我为什么又犯罪，我为什么屡次跌倒，我为什么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心的挣扎自问自责的话，所有的所谓的忧伤都是欺骗蒙蔽，蒙蔽自己的眼睛。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泪流满面的人有福了，嚎啕大哭的人有福了。不是因为孩子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像孩子一样从那里嚎啕大哭，而是因为自己的罪无法像律法讲的一样去生活，便嚎啕大哭，泪流满面，深深的责问自己，这是内心深处的状态，更是 在他的整个生活当中都表现出这一种的忧伤和哀痛来。圣经并没有说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把脸弄得非常的难看，面带愁容，别人问你为什么愁呢？我为罪而忧伤。圣经不是让我们把脸色弄得非常难看，或者装出一副非常忧伤非常难过的表情来，不是如此。郑广田牧师他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他说真正的哀痛不是把脸色弄得难看，也并非伪装自己，而是一种严谨，思想敏锐，感受上帝的话语，为自己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而产生一种积极的回应，那个叫哀痛的人。耶稣也并非告诉我们说，你曾经滴下几滴眼泪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也并非说你曾经哭过，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得救的路上每一天常常的因看到自己不能够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常常违背，我们常常反省，常常查验自己的内心，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不断的反省自己，这是一个哀痛的人。你可能要问，我怎么可能会哀痛呢？我怎么可能会忧伤呢？我装不出来。是的，我们在神面前装不出来，因为没有人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唯有当圣灵进到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圣灵揭开我们罪人的身份，给了我们清楚的认识，看到自己的过犯，看到自己内在的败坏，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真实，想到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语行为所犯的罪，然后在上帝面前认罪，在上帝面前痛苦，才会产生这一种哀痛的特质。有人曾经问我，如果我常常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的话，我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我不能去怀疑我自己常常去犯罪，因为不犯罪的时候我才有确信。撒旦的工作就是让基督徒欺骗自己，让基督徒认为是你不要去常常的想到你的罪，你也不要常常的去查验自己。你查验自己的时候呢，你会怀疑你的救恩的，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圣经。魔鬼总要蒙蔽我们，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犯了罪，我们哀痛的时候，来到耶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就会得到福音所带来的安慰，而不是陷入绝境的境地。一个真的基督徒，他会痛苦地意识到他里面败坏的源头，他会想到在上帝面前有不为人知罪恶的想法，因为他知道上帝洞察他的内心，洞察他隐秘的想法，他更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暴露的，没有任何的隐藏。一旦罪恶的念头从自己脑中闪过，罪恶的欲望在心中浮现的时候，他就会在上帝面前忧伤难过，并在上帝面前认罪。这是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区别。而假的基督徒洗净了杯盘的外面，只关心外在的生活， 里面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匍匐认罪的景象，还有在最终的哀叹。他丝毫不关注自己内心里面的变化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否违背上帝的旨意，我的内心是否常常为罪忧伤，是不是常常告白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你会毫不犹豫的、坦然无惧的承认，我常常得罪主，我也常常的忧伤，我也常常的叹息，这叹息里面有懊悔，这叹息里面有自责，这叹息里面有对自己的恨恶，你们为什么不能够与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呢？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他是越发恨恶罪恶的，他在上帝面前忧伤的次数是越来越多的，不是越来越少。一个越发现自己的罪，越甘愿伏在上帝面前，甚至常常发出那一种神圣的叹息来的时候，这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他为自己不能效法基督而难过，他为自己蒙召没有顺服基督而难过，他发现自己身上看不到基督的样子而难过，他为自己对上帝的话屡次不信，对上帝的福音的应许并不确信而感到无比的忧伤。他会想，他会自问，上帝如此爱我，用他的话如此教导我，他如何的怜恤我，可是我常常落在不信和悖逆当中。他会伏伏在地向主祈求，求主怜悯我。一个基督徒他怎么会没有经历过在上帝面前哀痛的这个时刻呢？当一个基督徒他经历不到上帝的恩惠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上帝在充满他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上帝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离上帝好远，他就会问上帝啊，你忘记我了吗？我为什么在你面前没有了内心的激动？为什么没有了内心的爱？为什么没有内心的感触？真正上帝的儿女，对他来讲，他一旦感受不到上帝的恩惠，他也感受不到和上帝甘甜的时候，他就忧伤难过。如果你的好朋友有一天忽然不和你说话了，你非常的纳闷，你不解，你心里有很多的想法，你要去问他，你为什么不再和我讲话，不再和我交流了？当你来到上帝的殿中，当你跪在上帝面前无话可讲无话可说，当你的祷告成了一个自言自语的时候，没有了内心的感恩赞美忧伤的时候，你岂不应该去问上帝啊，是你忘记了我，还是我远离了你？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上帝面前有如此的忧伤。因为他认为罪造成了他和上帝之间的阻隔，因为罪使他和上帝之间没有了原来的亲密感受和经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出基督徒内心的真实状态，他想要亲近上帝，他要顺服良善的， 可是结果呢，却顺服了那个罪的律。保罗在绝望中就呐喊，我真是苦啊。他是为自己的罪和内在的败坏发出深感的哀痛来。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哀痛的心？你在主的面前，在你的密室中，在你的房间里，在你的驾驶位上，在你行走在的街道上，有没有为自己的双眼的欲望在上帝面前来求他怜悯？有没有为自己内心充满邪恶的想法向上帝发出哀求来，求上帝可怜我们这些犯罪的罪人？耶稣并不是说忧伤就结束的，他还给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就是七章的结尾和八章的开始，保罗七章结尾喊道，我真是苦啊，他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征战常常失败，他感到痛苦，但是他又满怀喜乐地喊道，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八章一节又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这多么好像在解释耶稣的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当你想到这个安慰的时候，你会想到第三个位格，圣灵。圣灵有一个称呼，被称为保惠师，那个保惠师也含有安慰者的意思。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基督所赐下来的圣灵被称为安慰者。圣灵特殊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能安慰那些在最终忧伤痛悔的人。因为圣灵在救恩的事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罪人的心中对救赎的主产生回应，将救恩的果效应用在一个罪人的身上。圣灵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首先，圣灵先定我们的罪，定罪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向圣子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罪人才能得到拯救，得到安慰。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他要荣耀耶稣基督，怎么荣耀耶稣基督？就是把刚硬的、不信的、顽固的罪人揭露他的罪，揭开他自义的夸口，把他引向基督。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与天父和好，罪恶才得到一切的赦免，这个叫必得安慰。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责备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那里忧伤，他要把忧伤的人一步一步的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他要手把手的来教我们，像妈妈教孩子一样，告诉给我们，你如此行是罪，你是一个罪人，你的辩护是失败的，你要为你的罪而忧伤，为罪而痛悔，然后 你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像一个妈妈一样，领着孩子，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单使我们得救，信靠基督，他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做着一样的工作。他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让我们把基督看得宝贵。我们每天所发出来的哀痛，认识自己的罪性，看见自己的败坏，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还要打破我们的梦想，打破我们的抱负和期望，不让我们自己去解决罪。他要让罪人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不断长进，因为唯有基督才能给我们这些罪人带来安慰。一个因着圣灵而悔改的人，他一定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无望，看到自己的败坏，他要寻求救助。他会在基督面前去喊着我真是苦啊，同时他也会喊着感谢神，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离了。圣灵也会使一个人看到自己有完全的绝望，同时圣灵也会使一个罪人看到耶稣是他的盼望，耶稣为他的罪死，耶稣在神的面前为他辩护。圣灵也会使一个罪人看到神在基督里所提供的完美的救赎的果效。我们便会在基督里得到安慰。圣灵始终的工作是围绕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展开的，他总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因为离开基督，我们不可能与神和好，不可能与神恢复关系，罪也不可能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荣耀我。圣灵是荣耀基督的，圣灵把罪人带到基督面前，使罪人投靠基督，信靠基督，这是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后面又说安慰一切悲哀的，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主耶和华要透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慰。所以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或者犯罪之后，不应该沉沦，不应该逃避，而是逃到中保基督的那里。当我们看到自己内心败坏的时候，圣灵也会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因为基督那里有赦罪的泉源，他能够洗去我们的罪恶和污秽。我们无法在最终忧伤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无法效法基督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父在基督里已经接纳了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不信而难过的时候，圣灵也会提醒我们，我们的不信并不会抹去上帝的信实，因为经文上写道，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是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圣灵将一直安慰我们。以赛亚书51章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唱歌的声音。 不单如此，我们的中保基督他也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救赎的中保，他是那受死的羔羊，他是献上自己的大祭司，他能够让上帝的怒气息了，他能够替我们辩护。在福音书有一处经文，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句话略微带着责备，又带着体恤，又带着一种对门徒人性的理解，又有一种辩护的意义在里面。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或许耶稣会在父的右边跟父说，你的儿女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配得这样的恩典，我们是什么样的败坏的百姓配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要保持一种忧伤和哀痛，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得到他赦罪的安慰。我们在世上不能停止我们为罪的忧伤，更不能停止投靠基督，靠他救赎赦罪的泉源不断的赦罪。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最终的安慰，因为到那时你和我就不再哀痛，也不再忧伤，因为罪完全的被除去，我们进入永恒当中，上帝要亲自安慰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和哭泣，因为那个时间我们已经远离了一切的罪，得到完全的救赎。那个时间哀痛的人就真的有福了，他们要得到最终的永远的安慰。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然后又说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然后又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真实的，一个被圣灵重生在最终哀痛投靠基督的人就与上帝和好了，这是莫大的福气，这是一种赐福。没有上帝，有了一切如同没有，但是有了上帝就如同有了一切，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他的，不再和上帝是仇敌，而是恢复了那个关系。我们称他为父，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站在这恩典中是不变的，永远的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福气，这又是安慰。难道你不盼望神在将来擦去我们的眼泪，擦去我们的哭泣，抚平我们忧伤的心？只要我们在基督里，这一天终究会实现的，因为主必再来。但是现在你要想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哀痛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畏罪忧伤的人，你对你生命当中的罪有没有敏感？我不是说你知不知道何为罪， 我想很多基督徒多多少少能够讲出什么是罪来。可是你有没有对你所认识的罪有敏感，有忧伤？你是在罪中嬉笑的人，你还是在犯罪时快乐的人？你的生活是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还是过着一种邪恶意念、图谋诡计这样的一种生活？如果你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从来没有对罪敏感过，没有为罪而忧伤过，你可能不是上帝的子民，那个安慰不会属于我们的。你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去检讨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罪和所做的事，然后在神面前哀痛。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属于上帝的人，他会常常自我的检查自己。当他一天结束的时候，他要停下来默想一天所过的生活，他要问自己，我做过什么事，我说过什么话，我想过什么，我以什么的态度来对人。如果你每一天都这么做，你每一天都省察自己，你每一天都到基督的宝座前来向他求怜悯，求他赐恩惠的话，那你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你隐藏自己邪恶的思想意念，你从来不反省自己做的一些违背上帝律法、不符合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你从未忧伤过，那是何等的可怜。罗马书第七章的经验，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我真是苦啊，我为什么又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为什么又恼怒，为什么有坏的秉性和脾气，我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我为什么隐藏着可恶和嫉妒的思想，我里面为什么那么多恶总是拔出不净。他会深深的感受里面那个肢体的律和心中的律在交战。他会深深的为自己这种状态在神的面前而恳求，常常自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坚持一下，为什么没有再祈求一下神帮助我，我就胜过这样的罪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这样的事实在你生命中？你一定要试验自己，要查验自己。八福的每一福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同时又是让人欢喜的。如果你没有八福的特质，那是触目惊心的。如果你发现你有这个特质，你是欢喜的。触目惊心的人，他也是有盼望的，他要听福音，他要求主向他施恩，盼望主的拣选之恩都在身上显明。你是哀痛的人吗？你是常常忧伤的人吗？你有多久在上帝面前没有诚实无畏的认罪？你上次为自己的罪而感到无比痛苦是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一切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我们好像看不到有罪有多么的邪恶和可怕，我们也认为自己也是好人。当一个文化里面把恶当成善的时候，基督徒也受他的影响，深深的被影响， 没有了是非的分辨，别人都如此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行呢？别人都如此作恶，为什么我要行良善呢？罪多么可怕，它要蒙蔽我们的双眼，它要让我们把罪的观念淡化掉，让我们和世人一样一同作恶，叛离上帝。你和我必须常常回到神的律法面前来反省自己，如若不然，就被世界的相对的灰色的这些标准给影响，我们就轻看罪，就很难在神面前求他洁净我们的罪，也很难在主的面前忧伤痛悔。十九世纪的一个英国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词意是这样写的：基督啊，我若站在你十字架下，一滴一滴数算你缓慢流出的宝血，却不哀哭，我岂是一只羊？岂不就是一块硬石？那些爱你的妇女却非如此，他们以莫大的悲伤为你哀痛。跌倒的彼得却非如此，他痛痛的哀哭。那个强盗却非如此，他为你回心转意。日头和月亮并非如此，他们在没有星星的天空为你掩面。朗朗正午陷入惊恐的大黑暗，我唯有我尚未交托。秀莱处作者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当一个人内心刚硬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良知，他对一切所做的恶事他感受不到，骄傲不义无亲情，凶残，心中的仇恨恶习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一种生活，一种恶习的习惯，使一个人的心变得刚硬。当这个心刚硬的时候，就失去了对罪的感觉敏感，他怎么可能会悔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比两刃的剑更快，他要抛开刺入我们，将心里的意念、想法、动机、目的都显明出来。愿主的话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做工，让你和我发现罪在我们里面不停的工作，产生极其可怕的效果。唯有圣灵和圣道使我们看见罪，唯有圣灵使我们畏罪忧伤，唯有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得到安慰。诗人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样的诗句岂不是你和我向上帝祈求的？我们也应该祈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也应该祈求，神啊，我好久没有看清自己的面目，我好久没有流泪，为罪忧伤，为罪叹息，求你的道如同大锤一样击碎我心刚硬的部分，如同利剑一样抛开我的内心的心思和意念，赐我柔软的心，使我向你悔改，更使我到基督那里，在十字架下面求他怜悯，求他赦罪，求他宽容，可以体验在基督里的安慰，在基督里的快乐。你是哀痛的人吗？你在基督里 体验到快乐了吗？体验到安慰了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和世界一样吧，不要为罪去忧伤。耶稣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呼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泪流满面的人有福了，嚎啕痛哭的人有福了。在神面前喊着我灭亡了，喊着可怜我这样的罪人，我真是苦啊，这样的人有福了。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你求主继续的帮助你；如果你不是，你忘记你什么时候悔改了，求圣灵再次提醒我们，向他悔改，向他认罪。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你同样来恳求，我盼望主你的福音向我显明，使我能够品尝到喜乐，品尝到安慰，品尝到主所赐的救恩的甘甜。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查验我们，用圣灵和圣道查验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我们的内心是刚硬的，是顽固的，我们或许好久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也好久没有流下那痛苦忧伤的泪水。我们的眼泪当中充满了世俗的放荡，充满了世俗的言谈，我们的眼泪是那种喜乐的肉体的喜乐的泪水，没有了最终的忧伤。主啊，求你可怜我们，让我们的泪水当中可以流出畏罪忧伤的成分来，让我们的泪水可以从自己的眼睛当中夺眶而出。我们实在是有的罪，我们感受不到罪的可怕，我们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也不会为自己的罪而发出呐喊。我们太可怜了，求主再次开恩可怜我们，愿你的道提醒我们，愿你的圣灵引导揭开充满，并把我们手拉手的带到基督的那里，仰望他所成就的救恩，在他那里得到包裹，得到医治，使我们的罪被洁净，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愿主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